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WPC McKay 是一位医生，他17岁的时候离开苏格兰简陋清贫的家去上大学。临走前，母亲交给他一本圣经，上面写了他的名字，还有一段经文。他上大学以后没有好好的念书，生活糜烂，有一次把圣经点押换了钱买酒喝。他的母亲不停地为他祷告，直到去世。 McKay 后来改邪归正，成了一名医生。有一次在医院里，一位垂死的病人不停地喊着要他的书。病人过世之后， McKay 在病房里找到了这位病人所看中的书，他发现那是一本圣经。翻开封面，母亲熟悉的字迹映入眼帘，他不敢相信手上拿着的就是他过去当掉的那本圣经。他坐下来一页页的翻读，看到母亲在很多的经文下画了线，想必是期望他的孩子有一天会用心的研读。McKay 心里有莫大的震撼，他捧着圣经读了又读，在神面前深深的忏悔，祈求神的恩典。后来他转行成为了一位传道人，那本曾经被他弃如敝屣的圣经成为了他最珍贵的一本书。母亲在孩子身上所下的苦心，常常是短时间内所看不到的，但母亲在孩子属灵生命中所做的准备和带领，必定会蒙受神深深的祝福。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古代以色列人的历史非常独特，因为这段历史的作者是神。神特别为全人类保留古代以色列的历史，是为了让世人知道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神生活在人中间。下面我就跟您谈谈这个事实的一个重要性。神书写古代以色列历史的时候，特别记录了许多真人真事，提供世人重要的榜样，帮助我们选择幸福，避免祸患。这就是神生活在人中间的一个祝福。让我举个例子，男人都需要学习怎么样在家里做个好父亲。神在古代以色列这个国家里记录了每个国王以及他们对百姓的重大影响，从国君到一家之主，就给了普天下男人借镜，让他们知道怎么样领导家人。比方说公元前872年继位的约沙法这个国王，他登基第三年，差遣了16位大臣，带着神的律法书到全国各个城镇去教训百姓。这个决策使得全国百姓知道国王敬畏神，以神的法律决定公平是非的原则，于是百姓也就跟着国王敬畏神，待人处事有神的话可循。 为了让世人知道约沙法的政策是好的，神大大祝福约沙法，使得犹大国国势日渐强大，四围列国都甚恐惧，不敢与约沙法征战，甚至还有国家向犹大国进贡的。这段以色列人的历史被记录在圣经历代志下17章里头。听众朋友，如果您身为父亲，约沙法是神留给您的榜样。如果您教导自己孩子认识神的话，神必然鼓励您，祝福您的家，使得您家业昌盛。如果您不知道神的话，您可以去教会学习圣经，或者是天天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您还可以在当地教会跟传道人牧师谈谈，有时候可以请他们来家里吃饭，饭后请他们跟全家人讲一些神的故事。特别如果孩子小的话，可以多讲故事，孩子大可以把神的真理、律法、命令直接的告诉孩子。他们来您的家次数越频繁，孩子就越熟悉神的真理，就好像当年约沙法王差遣16位大臣带着律法书到全国各个城镇去教训百姓一样。相信如果您这样做的话，神也会大大祝福您的孩子。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从信主以后，就不间断地去教会上成人主日学。我渐渐地知道，原来教会不但是我去跟其他弟兄姐妹敬拜神的地方，其实教会就是学校。我需要在这个学校里面来学习神的话，来认识神。我最近去学习了马太福音，得到的一些帮助，跟大家分享。我从马太福音第4章那边，魔鬼对耶稣的试探里面，我学到神的旨意是要耶稣一步一步的去上十字架，而魔鬼却诱惑他用快速的方法、速成法、跳的方法，用别的方法来完成。他的意思就是你不用受苦，你可以很快的得到荣耀，你不用去上十字架，你能够用神迹让别人就接受你是这位神的儿子。但是耶稣没有降服魔鬼的引诱，他等候神自己的方法，他依靠神，知道神要他得荣耀是要经过十字架。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也需要学习等候神，我需要不要按照自己的方法跑在神的面前，而需要安静，更多的祷告，依靠主，等候他自己行事，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另外，我也在马太福音第4章里面看见魔鬼以人的身份出现。有时候我们受了一些打击，其实很多的时候并不是我们要好的朋友伤害我们，或者我们亲爱的家人伤害我们，而是他们可能当时软弱，被魔鬼利用而做了伤害我们的事，让我们很伤心。在这上面我就看见，其实不是我们的朋友或家人或弟兄姐妹是我们的敌人，其实是后面那个魔鬼在耸动，在利用他的一句话或一个行为想要来伤害我，所以我就能够比较容易原谅那伤害我的人，知道我的仇敌是魔鬼，并不是这个人。我从那患了12年血漏的女人在人前做了见证，坚定了在旁边那个哀鲁女儿生病的那个父亲的信心，也给我很大的看见与鼓励。 因为很多的时候我把主给我的恩典隐藏起来，觉得那是我跟神个人的事，别人也许不会有兴趣。但是这个例子解除了我的错误，知道我自己的见证也许使100个人没有兴趣，但是如果能帮助一个人，那就能荣耀神，能够建立那个人。感谢主，我知道要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必须与神保持一种亲密的那种的爱的关系，要活在神的话里。谢谢主，我每天清晨起床就先来祷告，来思想神的话语，然后帮助我的孩子灵修。现在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我有机会跟他们灵修，等到他们大了，也许就不太愿意跟我一起。所以我感谢主，在孩子小的时候抓住了那样子的机会。我知道人不能以参加聚会代替与主单独交通的时间，因为只有主自己才能够成为我每日生活的力量。我感谢神给我在教会里面有那么多的老师能够教导我，我一年一年的上成人主日学的课，让我更多的认识神。我知道我若要认识神，我必须要认识他的话。
使徒保罗的故事。
大叔的扫罗，我以以色列大祭司的身份代表犹太议会议员以及其他管理百姓的长官，来感谢你发起的反耶稣门徒的运动。没有这些人公开的传他们的假道，耶路撒冷又成为安静的城市喽。
不错，我已经把他们抓起来，连监牢都满了，好些还挨了打，受了苦刑，甚至还杀了几个人，希望能够强迫一些人会放弃他们的信仰，不信耶稣。不过到如今我认为不怎么成功。
哦，你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几乎没有人放弃对耶稣的信仰，他们只是离开了耶路撒冷，远远近近地到其他城里去。不要多久，这些我们怨恨的人会越结越多，散布在世界各地。
哦，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到各处去把他们搜出来。我听说有一大批人跑到大马色，今天我来请您写文书给大马色各会堂，请他们帮我搜索信耶稣的，捆绑他们到耶路撒冷来审判和处罚。现在有几个青年人会去帮忙我的。
嗯，很好，今天下午我就把文书写好，等你来拿，明天你就可以动身了啊。
几天以后，大约是正午的时候，扫罗跟他的同伴快要到大马色时，突然有一道光照耀着他们，光比正午的阳光还强，使他们都扑倒在地上。
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主啊，你是谁？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像公牛用脚踢主人的刺棒，反而伤害了你自己。
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呢？
起来，进城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
当扫罗从地上起来的时候，发觉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因此他的同伴拉着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到直接犹大的家里。 扫罗三天三夜也不吃也不喝，祈求上帝赦免。虽然他的肉眼瞎了，但是当他想到圣经上的一切应验在拿撒勒人耶稣身上的预言，他的心眼就开了。他深深的后悔他过去虐待了耶稣的信徒。
亚拿尼亚，
主啊，我在这里。
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他也在异象中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
主啊，我听说扫罗在耶路撒冷是多么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从祭司长那得来权柄捆绑一切求告您名的人。
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以及以色列人面前宣传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
兄弟扫罗，在路上向你显现的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
扫罗的眼睛好像立刻有灵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了，于是就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从此以后，他以从前反对基督的经历来宣扬基督。扫罗觉得需要一些安静的时间来研究圣经，他就到阿拉伯去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回到大马色去宣讲耶稣，并且建立他以前拆毁的宗教。
兄弟扫罗，自从我替你施洗到如今已经三年了，你使这里的教会大大的加强了，可是现在我们的仇敌下了决心要杀害你。
或许我应该离开这里，到其他地方去传道。
哎，现在已经太迟了，你已经没有办法离开了，因为总督的合作兵丁已经在各城门日夜看守着，决心不让你离开。
我只祈求成就上帝的旨意，无论是借着我的生或死，能够荣耀基督。
亚拿尼亚弟兄平安，你家现在有没有外人呢？
没有啊。
我知道一个办法，我们能够使扫罗弟兄平安地离开大马色。
哦，什么办法？
我的妹妹跟一个寡妇住在城墙上，面对着城外。只要用一只大篮子跟一根粗绳子，加上两个有力的人，就能够在没有月亮的晚上把扫罗从城墙上坠下去，他就可以离开啦。
哦，那正好啊。哎，真是好法子。哎，谢谢上帝，在教会里有你这样聪明能干的姐妹啊。
扫罗逃出大马色以后，就立刻下到耶路撒冷。不幸在那里的弟兄们，因为还记得他以前怎么逼迫教会的，都害怕而不欢迎他。
彼得、雅各，大家早。
巴拿巴，你早。你带了谁来了？
哎，这位是大数的扫罗，基督的有力量的传道士。
那他悔改倒是真的了。
让我来告诉你事情发生的经过。
扫罗立刻就在耶路撒冷的会堂中讲道，甚至像斯提反一样跟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辩论，正如他们反对斯提反一样，现在他们转身来反对扫罗， 并且计划要杀害他。一天，扫罗在圣殿里，在异象中听到耶稣对他说：
你要赶快离开耶路撒冷，因为这里的人不领受你为我做的见证。去吧，我要差遣你远远地往外邦人那里去。
不久以后，扫罗就把他的名字改为保罗，大家称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到了很多国家，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有些时候，教会也能够不受逼迫而有段平安的时间。彼得走遍了巴勒斯坦地区，使教会更强固。到了吕大，彼得看见了一个瘫痪的人，在床上躺了八年。
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把你的床铺整理整理。
上帝医治我了，我能站起来了，我能走路了，赞美上帝。
那些住在吕大跟沙伦的人看见了这神迹，就都归了主。
哎，彼得，快快快，请你啊，快跟我们来呀、啊！
到什么地方去啊？
到约帕去啊！哎，离这没多远。哎呀，她的名字叫多加，她是一位非常仁慈的姐妹，是慷慨出了名的。
她生病死了，
教会里的姐妹们要我来请你，你去不去呢？
去，当然去了。
彼得到了约帕，好多可怜的寡妇站在他身边哭，并且拿多加在世的时候为他们做的衣服给他看。
请看，他为我的宝宝做的衣服。
去年他替我做了这件外衣。
这件衣服是他替我的小女儿做的。
你们把他安放在什么地方？
在楼上，请跟我们来。
哦，他在这儿。他的确有张仁慈的脸。现在你们都请到楼下去。亲爱的天父，我恳求您重新恢复他的生命，能再造福别人。多加，起来。
多加张开了他的眼睛，当他看见彼得时，就坐了起来。彼得拉着他的手，帮他站了起来，然后将他活生生地交给了他的朋友们。这件事传遍了约帕，很多人都信了耶稣。彼得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中住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现在为您朗读的是造物主神的话。加拉太书第三章。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 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与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已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浸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
罗马书第九章。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诅咒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 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召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完结。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叠在那绊脚石上，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叠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Thank you. 有人问我，犹太教和基督教有什么区别？世界上有五六个大宗教，包括犹太教和基督教。很多人不懂基督教和犹太教有什么共同点，又有什么不同点。犹太教和基督教两个宗教都敬拜同一个神，那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人类的神。犹太教徒和基督徒都崇拜圣经所记载的很多的英雄和人物，譬如有亚当、挪亚、亚伯拉罕、大尼里、以赛亚等。犹太教徒和基督徒都强调同一种道德标准。很多人对犹太教打个问号，是因为历史上如今犹太人时常大受逼迫，古代很多次不同人企图攻击和打败犹太人。在第二十世纪，欧洲的犹太人在德国独裁希特勒的手下受了很多苦不说，希特勒也企图毁灭他们。今天有些回教国家的领袖和公民时常逼迫犹太人不承认以色列国，甚至于有些人认为世界少了一个犹太人更好。连在其他很多国家里，犹太人受到不同种族歧视，这是太可惜，也是太不应该的事情。身为基督徒的我，珍惜犹太人，尊重犹太人，为以色列人加油。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是他们不懂得，那就是第一世纪的一位犹太人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世界上，为要拯救全世界上的人，包括犹太人。目前如几千年以来一样，每一年犹太人过赎罪日。犹太教不同的派别对赎罪日有不同的看法和习惯。在赎罪日那天，有的人做自我检讨和批评，思考到那年自己所做的哪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他们会为这些事情懊悔，而下个决心明年做更好的一个人。事实上，犹太人不知道天上的神已经为他们准备了一条道路，让他们的罪孽完全得到赦免。那条道路不是一个地方，乃是一个人。那人就是耶稣基督。第一世纪，耶稣基督就来成全了犹太人的法律，被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了，为要做犹太人的救主和全世界上每一个人的救主。基督教是那样好，但是犹太教徒为什么不相信？为什么不接受呢？简单的说，有三个原因。这三个原因就是犹太教和基督教最大的区别。第一，犹太人不把耶稣基督当作神，不把他看为是他们祖宗多年仰望的弥赛亚和救主。他们相信被钉十字架的人是神所咒诅的，不是他所祝福的。所以他们认为耶稣不可能是他们所仰望的弥赛亚和救主。 第二，犹太人不相信耶稣的宝血能够赦免人的罪孽。他们不相信耶稣死后复活了，所以只能把耶稣看为是一位普通的人。他不会是救主，他不会赦免任何人的罪孽。第三，犹太人不承认新约是圣经的一部分。这样看来，新约不是神的话，新约所记载的奇迹不真实，新约所描述的那人耶稣不是神的儿子。犹太人是非常虔诚的民族，我为他们感谢神，我支持他们，我为他们加油，但是我希望全世界上的犹太人都要明白，创造万物人类的神已经表示他对他们的爱，把他们所仰望的救主早就差派到世界上来了，那就是犹太人耶稣。长话短说，我希望所有的犹太人都要相信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我是谢德华。
不久前，我去马里兰的巴尔的摩，我花时间去约翰霍普金森医疗中心看望了几个病人。约翰霍普金森是我最喜欢探访的少有几个医院之一，那是因为在我青少年时的跳水事故发生几个月后，我被送到霍普金森做手术。尽管那时他们不得不拿掉我的指甲，但那是另外的事。总之，我永远不会忘记，作为一个孩子，当救护车司机将我用担架推进约翰霍普金森医院的旧大厅时的情景。那天是一个很冷的冬日，我在等着见医生的时候，司机将担架竖起来靠在一个加热器上，这样我可以暖和些。当他固牢担架后，我扭过头，哇，简直不能相信，在大厅的正中央有一个巨大的大理石的耶稣雕像，他的胳膊向外伸出超过20英尺高。使我更加惊讶不已的是，当我的眼睛落在雕塑底部的一块金属板上时，上面刻着金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正是躺在担架上的我所需要听到的。我的心还没有从要瘫痪的消息中解脱出来，仍旧沉重和痛苦。然而就在那一天，在约翰霍普金森医院躺在耶稣的脚前，我得到了所有的安息和曾拼命寻找的新的平静。那情景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是每当我路过巴尔的摩和有时间时，我就喜欢去到约翰霍普金森医院的旧大厅去看看。我仰望着那个雕像，总是提醒我要向主耶稣献上感谢，感谢他从那个寒冷的冬至，我去那手术后，他在我的生命中所做的。顺便提一下，最近我的一个朋友告诉了我关于那个雕像的又一个我最喜欢的故事。他到那个医院看医生，在走廊上碰到一个带着4-5岁男孩的妈妈。当他经过他们身旁时，听到小男孩说：妈妈，我想要看那个大耶稣。我的朋友笑了， 他知道小男孩指的是什么，我也知道就是那个雕像。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我们想要我们的救主要大，特别是在痛苦的时候。然而有多少次我们把他看小，他却不小。耶稣是大的，大到足够用他的臂膀拥抱你的任何问题。请记住，如果今天你在苦恼中，内心不平静，你的大上帝想要你到他那里寻找安息和平安，那是一件大事。但你知道吗？没有问题大过上帝和他的恩典。你或许可以到那个在约翰霍普金森医院的大理石耶稣雕像前学到这一课。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今天跟一位严先生谈话，访问他有关基督教、圣经、耶稣基督和这些问题。那么，请您自我介绍一下，您自己成为基督徒是经过什么样的途径呢？您是在一个基督化家庭长大的吗？
我的家庭是这样。我的父亲是一位基督徒，我的母亲是在传统信仰里面。我在小时候，其实父亲常常会叫我带着弟弟妹妹说去教会聚会啊，去上主日学。那回家的时候，妈妈拜拜的时候，又把我们拉到那个这个台前呢来拜拜。所以在我们家里面这个信仰是交互影响，也这个互相的摆荡啊。那其实我在小的时候呢因为去了教会参加主日学，我记得我在1963年的时候因为去了两三年了，那牧师就问我说你相信上帝吗？相信主耶稣吗？其实我那个时候对救恩其实不太了解，可是总觉得我来这么久的牧师也这么问我，我有点不好意思了。我说好啦，那我就受浸吧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曾经这个受浸了，但是其实我对救恩不理解。后来在1994年的时候，也就是我33岁的时候，那我第二次的受浸了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决定呢，是我一生可以讲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这次不是因为我觉得不好意思，这次是我觉得我需要耶稣。
是
啊，其实我来到了教会，看到这么多的信主的基督徒们他对你的接纳，对你的热心，对你的爱，对你的鼓励这个在世上其实很少可以找到的。其实我就想到了，中国人有讲说桃花源，世上有桃花源。我说哇，那个桃花源就是现在的教会，因为这些人对你好，其实他们没有对你有什么特别的企图，他们唯一的目的说真的期望你能够和他们一样，能够享受上帝要给我们的恩典，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很有意思、
yeah.
社会上很多人都是这个利害关系啊这些，但是教会里面希望是没有这些、
yeah. 对，所以在世上当有人对你特别殷勤特别好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提心吊胆的，他们到底要干什么但是我们到教会的时候，其实他们对你的好没有什么特别的企图，其实他们只是想希望你也能够和他们一样享受在那上帝的恩典里面。
是，很好。谢谢你。
您
现在所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今天在访问严先生，他是基督教的一个传道人。那么，严先生，你看过这么多人成为基督徒， 你有没有看过哪一个真正的在生命当中，他成为基督徒以后，他的生命经过一个什么转变，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很大的转变，你能不能够举例？
好，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啊，那是我们教会的一位郭弟兄。这位郭弟兄呢，他是一个公务人员，早期呢常常要应酬，那就是吃饭喝酒啦，吃饭喝酒之后可能还有别的很多接续的节目啦哈。他的太太常常就是为了这个先生呢，常常提心吊胆的啊，常常啊先生喝醉了不知道回家的路了啊，或是三更半夜被丢包了啊，被警察送回来了。所以这个太太呢，为先生信主祷告了将近20年，他的先生呢终于信主了。因为他以前很喜欢喝酒，而且喝一定要喝到醉为止。那有一天我就问他，我说郭大哥，你现在一年喝多少酒？他说我现在一年喝的酒没有以前一天喝的酒多啊、哦！我说哇，那你以前是一天喝多少酒？你这一生有没有喝过10000瓶酒？他算一算，他说那何止10000瓶啊！我的天哪，10000瓶有多少的量啊？所以你看到一个人信主了之后，其实你会发现他的行为啊，他的举止、他的言语都改变了啊。虽然他以前曾经看起来是很荒唐的生活，但是如今他成为基督徒之后，他自己讲了说，我现在一年喝的酒没我以前一天喝的多。他不但是如此，而且在教会的服事呢非常非常的热心，常常愿意来帮助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所以他的活生生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这个信仰不是信仰一位写在圣经里面的神，这位神是一个活生生的神，而且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的神。那位神呢啊，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呢引导我们，能够愿意来遵行啊，来顺服啊圣经里面，也就是上帝的话啊，而且借着这样让我们能够做出来啊。圣经给我们的标准虽然很高，但是我们就靠着圣灵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真的行出来，来荣耀我们的神上帝。
很好呀，谢谢你。所以我们也应该问我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朋友们，有没有人需要改变他的生命？有没有妻子希望他的丈夫不喝酒了？有没有一个丈夫希望他的妻子能够爱他？有没有小孩子希望他们的父亲不会再次打他们？那么这些人都需要耶稣基督，都需要研读圣经，需要接受神的爱，需要知道他们的生命能够有很大的转变
呀。
这个就是福音是吗？
对，当我们改变的时候，其实你发现我们周遭也慢慢受我们的影响，也改变了。就你说的，哎，家庭的关系、婚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人际的关系都接着改变，你发现成为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很喜乐的
事情。谢谢你，
谢谢你。
我们感谢你今天来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荣幸，谢谢你。
Upon you and give you and give you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